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谈，讨论朝鲜中国问题。冬奥会在韩国平昌开幕前夕，朝鲜将再次举行阅兵式。台湾花莲发生6级地震，造成楼房坍塌，人权律师隋穆清被吊销律师证的事件持续发酵。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闹机场唱国歌，庸俗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正如新公布的国家战略国防报告所说，中国和俄罗斯呢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会坦然接受这场竞争。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2月6号在加州圣迭戈市出席一个海军年度会议时说，让我们不只认识到我们将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运作，让我们也拥抱这样一个事实。同样在星期二，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重申，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战略威胁，美国国会应致力于为维持美军的竞争力增加经费，并提供稳定的国防预算。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升级电信系统的合同，证实了北京加紧控制那里的航道的意图，以获得科研探索以及军事合作的优势。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五说，一个海军舰队与三家中国最大的电信营运商签订了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升级民用通讯系统的合同。新华社说，这些岛屿和珊瑚礁所在地区呢，将在五月份得到 4G 的服务。分析人士说，把那里的通讯升级到 4G 显示了中国在主权纠纷中利用其技术优势帮助那里居住的居民，甚至有可能鼓励人们到那里去居住，成为中国的前哨。台湾东部城市花莲星期二夜间发生里氏规模6级的地震，造成四栋大楼坍塌倾斜，目前呢仍然有人受困其中，情况相当危急，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了解当地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次地震造成的最新死伤人数和失联的人数好吗？
好，那么根据最新统计啊，这起强震呢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啊，那么就是说受伤人数大约是250人左右，那么有关于失去联系的这些人呢大概有65人左右啊，因为现在就是还在搜救过程当中，所以有些这个数字还不是这么精确啊。那么无论如何，这一次的这个震灾啊，因为就是说尽管这个有桥梁被震断啊，那么马路有这个凸起的这个情况，不过最严重的还是这个有四栋的这个大楼坍塌还有倾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花莲事实上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观光城市啊，那么还有来自于这个不只是台湾的人喜欢去花莲旅游，还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啊，有些外籍游客表示他们经历这一次的地震啊都吓坏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就是天摇地动这种感觉啊。那么根据台湾外交部表示说，至少有31名的这个外籍的这个旅客啊，他们受伤被送到医院去了，那么还好就是说并没有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势啊。那么另外这个陆委会表示说，有一对来自于这个福建的这个母子啊，那么也是送医这个治疗当中，这个妈妈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一点啊，那么相关情况也已经通报了这个大陆方面啊，那么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家属要来这边探视跟处理情况的话，台湾会给予这个必要的这个协助。许波，
好的，那么目前救援的工作进展如何？是不是有受困民众被陆续救出来呢？
的确，今天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有一家叫统帅饭店啊，那这个饭店也坍塌了，那么他的这个大厅的这个深夜班的这个柜台的有一位这个男的同事啊，今天被救出来了。不过他的很不幸，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呢，则遇难了啊。那么所以无论如何，现在这个救难人员他们是还是在这个加紧的这个搜救当中。不过因为这个花莲在这个强震之后啊，这个天气不太好，很湿冷，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倾斜的这个建筑物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坍塌的危险性，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救难人员他们的这个危险性啊，还有就是还有余震的问题。那么台湾的这个气象预报中心的这个地震预测中心表示说，接下来的这个两个礼拜啊，还是有这个高达5级这样的一个余震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么今天这个蔡英文总统也前往花莲参灾，他特别指示就是说，现在是救人第一啊，要把握这个黄金的时间，也就是72小时之内。那么现在呢，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有好消息陆续的传出。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呢，星期三表示，美国即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最严厉、最有力的经济制裁。彭斯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之后表示，美国将持续对朝鲜实行压力，直到朝鲜彻底放弃其核弹道导弹的计划。副总统彭斯呢，他正在东北亚进行多国访问，期间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彭斯说，我们将在那里为我们的运动员加油，同时呢，也将在那里与盟友站在一起，提醒世人，朝鲜是这个星球上最暴虐和压迫人民的政权。一些朝鲜运动员呢，将参加比赛，并将和韩国代表团一起举一面旗帜行进入场。彭斯补充说，我们不会允许朝鲜的政治宣传劫持了奥运的信息和形象。他进一步承诺支持日本，表示美军致力于保护这个盟国，两国政府已经在对朝政策方面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会谈，确认了美日合作巩固、美日韩同盟向朝鲜施压的一致步调。双方还讨论了对中国的政策。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今天彭斯与安倍会谈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彭斯和安倍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主要都说了什么呢？
今天他们那个会谈的最大的一个两个成果，一个就是在朝鲜问题上双方非常的一致，在这个后来的记者会上，就是双方都表示说要用任何所有的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呢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来迫使朝鲜呢放弃这个现在的这个改变现在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安倍就说，日本呢其实是欢迎韩朝两国呢现在这种一个争取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姿态，但是呢他说朝鲜呢并没有放弃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这么一个征兆，而且呢事实上明天朝鲜还会举行一次阅兵式，所以这种挑衅还是明显存在的。所以安倍认为朝鲜是没有任何想改变的这么一个迹象，而彭斯呢就是也是强调这一点，然后他就说过去才2006年奥运会以后8个月朝鲜就从事第一次的核试验，所以有过这样的记录，他相信朝鲜这一次仍然也没有善意。所以呢就是双方都在这个对朝鲜的这个加强压力的方面达成了很一致。那么另外一个一致的就是说，双方日美双方就是达成了，就是共确认了现在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安倍在记者会上就称这个彭斯是日本的老朋友，包括他在做印第安纳州州长的时候就已经访问过日本，所以是日本的老朋友。而彭斯就称日本是伟大的朋友。那么双方呢都很表示很彼此很欣赏对方的这么一个立场啊，显示的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在这个谈到作为这个地区的安全环境问题上谈到这个中国的时候，安倍呢和彭斯在记者会上呢是的语言是有一些温差的。安倍说中国呢是要应该继续和中国维持这个建设性的对话，那希望维持希望和中国维持一个稳定关系。而彭斯呢就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是很明显的就是一再的强调这个印太战略，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和平和安定非常重要，而且也一再强调日本和美国呢，美国和日本呢是这个就是 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他也赞扬日本是一个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中国的政策呢是有一定的温差。另外一个就是还也谈到了这个经贸的问题。这个问题安倍没有怎么特别的说，但是彭斯说的说就是一个是强调是需要一个自由和公平的这么一个经贸关系。另外呢，他也敦促日本能够多购入引进一些美国的军火。
好的。那么最近呢，日韩关系因为慰安妇问题这个纠纷呢恶化了，但是安倍呢好像仍然准备去韩国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安倍今天也宣布他九号将会访问出席平昌的冬奥开幕式啊。那么这个安倍的这个做法呢，主要就是回应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期，最近这几天朝鲜和韩国两个人在两个国家呢在韩国呢就上演了非常多的一些融合的这种演出表演啊。那么文在寅总统呢也不惜的违反，也涉嫌违反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朝鲜的决议，就例外的让朝鲜的这个客轮呢进入了这个韩国的港口啊。这种做法呢就是让美国觉得就是朝鲜现在韩国呢是有一些像朝鲜一边倒独自的一个方法，像朝鲜一边倒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呢希望日本呢就暂时要搁置和朝鲜的这么一个纠纷，能够呢就是巩固这个北韩的这个同盟关系。那么这个所以安倍呢也就是也回应了美国这么一个建议，所以他要到韩国去。另外一个方面呢，安倍这次的政权呢也致力改善和韩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安倍政权的这个外交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唯独就是和中韩两个邻国呢关系很不良。那么安倍现在也很希望，当然这么存在一些经贸上的一些挫折以后，安倍也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那么他如果这次不去这个平昌奥运的话呢，可能呢文在寅今年春天也可能不会来日本出席这个中日韩峰会。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的这样一个计划，出席这么一个会议的计划。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互相牵扯的关系。所以呢所以这也相信也是安倍这次会决定去九号到访问韩国和文在寅会谈的这么一个原因。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本星期将前往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对不起，韩国统一部星期三说，朝鲜执政的劳动党高级成员金宇正将参加星期五抵达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代表团呢将由朝鲜名义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据信，近30岁的金宇正呢去年10月被他的哥哥提拔为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候补委员，星期二乘船抵达东部港口城市墨湖的一个朝鲜大型音乐演出团。对不起啊，抵达时呢遇到数百名好休息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会。2018年冬奥会在韩国平昌开幕的前夕呢，朝鲜明天将再次举行阅兵式。南北韩关系能否回春转暖，引人关注之际，中朝互动也备受瞩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平昌冬奥会都有哪些进展值得关注？北京又如何看待平壤的这个阅兵式？叶冰给我们讲一下。
朝鲜宣布参加平昌冬奥会以后呢，上个月将他们的建军节改为2月8号，也就是明天。平壤呢将举行庆祝建军节的阅兵。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朝鲜这次阅兵式只举行对内活动，没有境外媒体采访，那么外国人士将被禁止前往观礼。此前中朝关系较为平稳的时候，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和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曾作为嘉宾出席了朝鲜阅兵活动。当时呢，就在他们两个人呢都在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身旁观看啊。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就问中国将派谁去出席这次阅兵式，那么发言人耿爽呢没有直接回应，只是简洁的回答了一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想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当前半岛局势出现了难得的缓和局面，我们希望各方都能采取行动来巩固当前这一局面，而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的行动。
据悉平昌呢将迎来历代最大规模的朝鲜代表团，再有100多名的这个朝鲜演艺界人士的万景峰92号渡船昨天抵达了韩国。那么这招致了韩国民众的抗议，他们高呼不要把平昌冬奥变成平壤冬奥会。与此同时呢，朝鲜艺术界名人玄松岳率领朝鲜30元艺术团明晚呢将在韩国演出。被朝鲜监禁回国以后不久就死亡的那个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父亲将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我们不允许朝鲜将奴役他们的人民以及威胁更大区域的现实隐藏在奥运会的旗帜背后。与此同时呢，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朝鲜把参加平昌冬奥会当做了对韩国的恩惠。许波，
中国发生的另外一个世界，从各种角度来看问题，你就会视线更加开阔。这句话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可是它有错误吗？那么德国戴姆勒汽车中国分公司居然为引用这句话而低头认错了，错就错在它是达赖喇嘛说的。那么叶冰，请你来介绍一下这件事和它的相关反应好吗？
好的。德国戴姆勒集团旗下的汽车品牌Mercedes-Benz， 也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经营方呢在社交应用媒体上 Instagram 账号的一则广告中说，这个从各种角度看问题视野会更开阔。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句话呢是达赖喇嘛的名言。那么尽管Instagram 在中国被封锁，这一图片的广告呢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就流传起来，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议论。昨天该广告被删除了，那么梅赛德斯奔驰呢在微博上道歉，称该贴包含着极为错误的信息，我们也就是他们啊深知此事对中国人情感造成的伤害，对此呢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奔驰你这样做就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这篇文章呢认为奔驰道歉的诚意不够，文章称如果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认真反思，再大的汽车公司也难以奔驰下去。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是戴姆勒汽车公司最重要的市场。那么2017年呢，他们在中国销售了近60万辆新车，同比增长是26%。 那么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啊，今天发言人耿爽呢就奔驰道歉这件事呢表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另一方面呢，我今天采访了中国独立作家钱其庄，他是这样评论这件事的，我们一起来听。
言人非言，不管他们说的对不对，在不什么特定场合下说的什么意思，只要是这个人不好，然后这句话也彻底否定。我觉得这个太没意思了，这跟这个现代政治、现代文明，我觉得距离太遥远，太小儿科了啊。
钱其庄说，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在国际场合要展现大家风范，不必过度反应。抱怨又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或者辱华之类啊，他说各国人民只有更好的相互包容理解、和睦相处，才能跟上世界先进文明的脚步。那么上个月达美航空公司在网站上将台湾、西藏列为国家，那么其负责人呢就被中国民航局约谈，要求整改道歉。此外呢，万豪酒店还有服装品牌 Zara这些商家呢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招致了中国的抗议。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最后来关心中国人权。广州人权律师隋穆清呢，他被广东司法厅吊销这个律师证的这个事件还在发酵。2月3号，广东司法厅就隋穆清吊证一案举行了听证会，目前呢隋穆清他正在等待最后的处理结果。与此同时，隋穆清在2月5号前往广州越秀看守所呢会见了以侮辱党和政府罪遭到逮捕和起诉的张广红，与张广红讨论了后续辩护人辩护人的人选以及辩护策略。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这个连线隋穆清律师。您好，隋穆清律师。
哎，你好，你好。
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2月3号广东司法厅为您的案件召开听证会的情况好吗？您预计最后结果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那天听证会进行的呢和其他的听证会并没有什么差别，对。都是那种进行了大家在说理啊，在论述事实阐述事实方面呢都还是比较充分。听证会进行了大概接近5个小时，情况总体还可以，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缺憾，比如说这个证据，我们这个我作为这个被指控一方呢是拿不到这个除了在听证会上，其他的时间是拿不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控的证据材料的，也缺乏那种公开透明的旁听。
那么隋牧师啊，隋律师，您在2月5号前去会见因言获罪的这个张广红之后呢，您在会见通报中写道，这很可能是您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会见了，你难免有些感伤啊。隋律师，如果您真的被吊销了执照，那您有何打算呢？还会继续做推动跟中国人权事业有关的这样一些事情吗？
是这样，因为刚才我还没有回答，不好意思，那个刚刚呢，因为这个结果呢，我估计一般正常这一周就会出一个处罚结果。一个处罚决定。当然呢，因为我呢从一开始我就是希望当局司法厅呢能够对我进行这个撤销或者说重新来进行处罚，虽然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错误，但是呢我也要跟现实妥协。我觉得我从来是一个希望能对有一些事情能做出一个妥协来解决的一个人。我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我对我从一开始包括书面和听证会我都很明确的表达了这种 愿望，愿意检讨自己在自己行为当中的一些可能还不够妥当的行为，如果能这个减轻对我的处罚，那么我也会接受。对，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乐观的。对，就是说我所以因为张广红呢在之前检察官呢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再去会见一下，那么我再赶紧会见一下这个，因为张广红是带话出来。但是我感觉呢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会见了。确实是有一些感伤啊，因为我其实是非常热爱这个职业的。对，也当然这个跟我个人的兴趣和知识结构有关。至于以后如果不做律师了，那么我想可能也我也不会刻意去做什么。当然就说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多跟政府加强沟通，能对这个中国人权这个推动呢多做一些这个适当的能做一点建设性的一些事情。
好的，那么最近几个月以来呢，我们看到先后有多位人权律师比如像祝圣武啊、吴有水啊，还有余文生，都被吊销了这个职业证。那么余文生律师呢，他甚至还遭到拘押，至今律师和家属都无法探视。那么吊销律师执照会不会成为中国司法部门对付人权律师的一把这个利器呢？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感觉呢从去年开始啊，吊销这种不够听话的律师的这种职业证现象明显增多。因为过往据我所知呢，早年的时候广东虽然也有很多是被注销了律师证，就包括余文生律师也是注销，不是吊销。这种吊销律师证呢还是比较少的，非常少。但是从去年开始我注意到明显的增多。对，而且我听闻呢，我也听闻说我肯定也不是我可能只是头一个而已。对，那么我是希望呢这个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有关的部门呢在这个问题呢还是应当慎重。我觉得多数的律师呢还是愿意跟这个政府这方面是多进行沟通。那么我本人其实之前也是一直很注意跟起码在两年以内吧比较注重跟政府的沟通的。我一直认为我跟他们沟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突然被吊销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理解。我觉得我已经是尽量希望能减少一些跟这个政府相关部门的一些对立。应该说我觉得沟通效果还算不错啊，但是没有想到。那么我感觉呢这可能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大气候。那么有一些律师呢可能都难免会遭到这样的处罚。
好的，我们感谢隋穆青律师在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闹机场唱国歌庸俗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频繁发生的中国游客因飞机晚点大闹外国机场，唱国歌呼唤祖国的新闻，令外国人错愕费解，也让许多中国人面上无光，开始重新审视爱国和民族自豪感这类话题。网上言论痛斥这些爱国巨婴，称过度维权和媒体过度报道是病，官方媒体也接连发文反思这种庸俗民族主义，指出呢，在和平环境下，中国游客在外国机场遭遇一点意外，风险完全可控，不要动不动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不过，在愤怒和鄙夷之余呢，人们也在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低眉顺眼，到了国外就有了暴发户一样的自豪感呢？庸俗民族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媒体向来倡导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正能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先生。秦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独立时评人朱欣欣先生。朱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几天之内一连三次分别在日本、斯里兰卡和伊朗，中国的游客在海外团结维权的故事震惊了海内外。中国国内舆论反应两极，有人欢呼祖国强大，人民也受益，可是也有人痛斥这些人无知丢人现眼。那么首先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这些人这些事儿呢？
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选得很好，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空间。我认为啊，首先我们要把这类事件呢、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去来这个考察。无论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啊，他的这个大家对他有什么，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我们呢要首先来这个通过这个从历史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中国啊要走向世界啊需要经过一个无法跨越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啊。大家想一下啊，这个我们中国在近代以来啊，经过这个尤其明朝啊，这个闭关锁国呀，这个对外开放啊，到清末的时候对外开放，仅仅只有100多年啊。尤其是呢，这个1949年之后，啊，经过长达30年的这个闭关锁国，是吧？到邓小平时代又开始渐渐的开放，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开放，还是一个半开放的状态。在这40年来呢，中国的社会呢，啊，内部也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发展变化。那么，中国人呢，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可以说是从物质到精神，承受了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啊。这在西方呢，可以说是他们是经过了几百年啊，可在中国呢，被压缩在短短的这个啊30多年、40年啊。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那些旧的和新的啊，先进的与落后的这些呢，这些因素都纠结在一起，所以说呢，令人眼花缭乱啊。就拿这个中国游客这个呢，这些在国外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来看呢，这些人本来在国内还没有适应国内的这种变化啊，它里面很多的人都是来自一些乡村呐、一些偏远的一些地方啊，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些城市还都很陌生，他们现在一下子又走出国门，又接触更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啊。这样一来呢，他们在这种专制下非正常的封闭的环境中所形成的这种思维啊，还有一个心理以及
喂，秦朱先生，看来我们跟朱先生的连线断了，我们再加紧把他接回来啊。下面我们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中国游客大闹机场的一个行为呢，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错愕，日本媒体甚至惊呼说中国人暴动了。那么请问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值得国外大惊小怪吗？外国经常有此类事件发生呢？秦先生。
大家好。那这个事情呢，我认为说不是说经常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每年的出境游呢大概突破了1亿人次，那这个规模是相当大，到世界各国的游客呢随处可见，可以这么讲。那像发生在成田机场啊，包括伊朗啊这些，这个机场呢，这个唱国歌这样的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毕竟是个案，它不是说有代表性，但是呢确实是引起国内外都比较关注。那第一个我相信说是因为中国游客这个规模确实是非常大，那世界各国呢都希望发展自己的本国的一个旅游经济，对这个人群或者在他们眼中的蛋糕呢会有更多的关注。那随着人群的那个增大，那其中会有一部分很不如人意的这些地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机场这种闹事啊，我们打个引号闹事，或者说唱国歌这种事件，甚至还有一些中国游客到了海外，他可能不太遵守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比如说经常会大声喧哗，打个比方乱丢垃圾啊，这些可能一些不好的事件呢会大家更容易关注。那这是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问题，很难短时间去解决。刚才朱先生他电话断掉也讲到说，那中国整个国民素质应该也是良莠不齐的，在整个短短的30-40年间经济社会呢是有很大的腾飞，但是大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呢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早前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中国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的素质可能还是不错的，80后90后他们出国门或者第一次或者后面几次都会表现的比较好，应该是应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代公民的一个风范。但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特别是一些第一次出国门的人，他们可能在国内对国外的印象和到国外亲眼看到的呢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时候是他们就是非常错愕，然后呢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甚至耍无赖的所谓维权行为，所以是让国内也大跌眼镜，然后让海外媒体呢也会觉得说啊，这个中国游客群体的素质怎么会这样，然后是大吃一惊。谢谢。
飞机晚点呢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偶尔呢我们也看到有乘客与机场之间发生冲突，但是这种一致对外的这个团结景象呢，尤其是受国歌和呼唤祖国引发这个自豪感和爱国情绪，有人说应该值得鼓励。那么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爱国这个自豪感情绪啊，其实呢很多在情况下呢都是毫无理性的啊，不值得提倡。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同胞他在国内他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呢往往是忍气吞声啊，他到国外呢又高调来维权搞这个所谓的爱国秀，显然呢他是在奉行这个双重标准啊。他们出了国了啊，他们很多人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呢不是是非，而是什么按国别按民族啊，以这个来划分。那么当然这也和这个中共长期以来这个狭隘极端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教育，以及呢对这个国外呢国际社会呢进行歪曲的一些宣传有关系，是吧？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十几年前呢我随着工作单位组团去这个泰国考察，当时为了办护照我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在盖章的时候呢这个民警呢一脸的不高兴啊，那会儿我就是一直挂了号的黑名单上人吧，他对我说你这种人就不应该让你出国，是吧？我随口就答道，我说这又不是去美国，是吧？他马上就给我顶了我一句，他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是吧？可见我们的同胞啊在这种宣传教育下呢他们对国际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另外呢这个我们中国人呢这善于是因为在长期的这种农业社会的封闭的这个环境下，他们形成这种小圈子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熟人道德啊，他们这个不善于就是这个平等的来面对这些陌生人啊。我们中国毕竟这个搞市场经济嘛，人口流动啊，毕竟时间比较短，所以不善于这个接触这些陌生的世界啊。所以说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这个中国人都善于抱团啊，认老乡啊，这个认熟人，所以呢，他这个很难就融入到一个陌生的这个社会中去。
嗯，
这一点呢，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这个我们这些同胞啊，他们就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吧？鲁迅先生说呢，他们自己啊毫无特别的才能可以夸世于人，所以呢，把这国拿来当个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啊抬得很高啊，赞赏这个了不得啊，赞美了不得。那么他们呢，他们这个国粹呢，这个既然这么的有荣光啊，他们自然呢也就有荣光了。倘若呢遇战攻击以后呢，他们就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呢他们呢就躲在这个影子里面去张口摇舌啊，这些人特别多。如果胜了呢，我是这群中的一员，自然也是我个人胜；如果败了呢，我是一群中的人啊，未必是我吃亏啊。所以说，鲁迅说呢，大凡聚会的这个闹事的人呐、多半呢具有这种心理，也就是呢。他们这种心理呢，这个我们可以这种心理，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法国的学者啊，卢斯塔夫·勒庞在100多年前写的那本这个著名的名著经典啊，叫《乌合之众》，大家都很熟悉啊。
嗯。
对这种群体行为啊，有入木三。
嗯，看来秦先生的电话又断了。是的，好的啊、
往往是一体的两面。
秦先生回来了。好的，秦先生讲过，那我来啊，不，朱先生啊，我们刚才谈的是朱先生，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现象。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人相较外国人呢，似乎他们权力意识并不特别强。有网上言论说呢，他们在国内低眉顺眼惯了，那么为什么到了国外，他们就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和这个爱国主义情绪呢？这是为什么？
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确。啊，大家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国内，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下面，然后公众他的一个公民权利是得不到一个完全的保障啊，在中国呢，侵犯个人权利啊，还有公共权利的这个事件是屡见不鲜，几乎在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能会遭遇到他自己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侵害的事件。然后呢，大多数呢是忍气吞声，因为知道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国度下面现在这个政治制度下面，你要去维护个人的权益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远超过你权益受损的这个代价。所以中国人习惯的是遇到麻烦呢，自己要么就忍，要么就找关系解决。那在出国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发现说越在处于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是社会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他表现的这种爱国的情操他可能会更明显。包括国内一些有些政府来激发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包括前两年那个《战狼二》在国内上映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票去看那个《战狼二》，甚至说看一次不过瘾，看两次、三次。他觉得说我们中国强大的，其实越底层的人他可能越有这种感觉或者有这种诉求，因为说句很现实的话，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存在感，就找不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一个经济社会地位非常差，他的生存状况非常差，他觉得只有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才找到存在感。那出国之后呢，大多数人他不知道海外或者国际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他以为我们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就好像高人一等，然后出去就应该备受尊重，然后这种感觉他要有。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或者说经常出国的人来说，这个国际社会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状态，没有人说因为你中国好像就高人一等的，绝对没有，甚至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就瞧不起你，其实都没有，大家很多是把自己假想的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大家都是正常的，这个游客为你提供服务，出现什么一个问题也是正常的沟通途径，对不对？没有什么对中国人有特别的两样。那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中国人，他出境旅游之后形成这个巨大的反差，他自己是没办法适应，出了问题呢，他那个沟通能力也比较差，他就只有说好像在激发自己的这个祖国的情怀、祖国的意识，然后再唱国歌，这种行为才会爆发。那实际上 实际上说实话这种事情你看连官方他现在都在批评这个事情，完全是很可笑的，对不对？然后你真的是有什么状况的话，你应该去，你祖国强大了，你应该打你祖国的那个领事馆大使馆的电话，让他们去帮你协助解决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去闹事啊，这样子那完全就不遵守对方的法律，是不是？这样是完全不可取的。谢谢。
好的，现在呢一些网友他们在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比如像这位叫 Aaron Merriweather， 这位网友说毋庸置疑，在外国机场逼飞机起飞唱国歌非常让中国人面上无光，特别是大陆人，作为一个大陆人无时无刻不再受这种偏左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战狼系列票房这么高。反之呢，是因为偏左的民族主义煽动才有了迎合这种论调的战狼电影。爱国是好的，但大闹机场明显是过头了，中国向世界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强大了也要谦虚，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为了维护自己强大的形象，他们一直在塑造中国不可冒犯万邦来朝的假象，然后中国民众就真信了，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再加上中国信奉的丛林法则，自然也就有了战狼式的爱国。已放弃治疗 M 这位网友说，这些人已经被党洗脑，潜意识里面认为其他国家都是歧视敌对自己，而且爱国是政治正确的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发泄政治类欲望的地方，在国内都憋坏了。最后一个就是看准了日本文明程度高，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就开始得寸进尺，集体撒泼。现在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上海的唐先生接电话。上海唐先生，
你好。伟大领袖习主席的亲密战友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对爱国主义不能抱偏见，这个中华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作为世界公认的优等民族，其他劣等民族国家都必须对我们先朝上国啊，就是毕恭毕敬，你日本人要赚中国人的钱，那你就对应该对中国人感恩戴德。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合理正当。
好，谢谢您。唐先生呢是替这些人呢这个撑腰鼓气啊。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94年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我想建立第四帝国，并且当年一篮小的报，我说我已经梦想现在形成智能道和人，然后我坐火车去上海，在上海看邓小平和美国朋友，还有他的人，可能日本人知道，我当时坦率讲，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那时候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信奉过前人人民服务。
好的，天津的张先生，谢谢您。我们再来选读一下网友的评论吧。Alex 廖这位网友说，为个人自身利益庸俗，但加上了爱国的帽子，若既获取利益也能获得道义，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层出不穷。应该适当改变教育理念，爱自己，爱护自己的利益正常，但虚伪的把保护个人利益的行为高大上，那就是丢人。金刚无，庸俗的爱国主义和中国历史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呢，中共的历史教育就和中共被迫害息息相关。鸦片战争受英国迫害，第二次鸦片战争呢受英法迫害，中日海战、中法越南、俄国三北的侵害，更有庚子国难，如此种种，向来不认真地告诉民众背后的真相。连美国这个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国土的国家，都被教育成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这不可思议。在国内当局对民众则是讲规则的吃亏，闹事的被当局收买，给民众一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感觉。Dudley Fong 啊，这位网友说，所有风俗都代表不同格调。中国人以对等互敬之原则协议取消排华法案，促进中美友好亲善，抗战后呢善待已经扶列等国家的日本的侨民，并善尽世界五强义务，贫穷落后的中国尚且有大家大国风范，而今天所谓的伟大崛起飞天钻地，人民却是这般德性。期盼大陆同胞自尊自爱，不要再做被改造被驯化的这个怪物了。 这个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机场爱国这个讨论。网上的批评和讥讽呢，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刚才给大家念了许多网友的评论，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符合我们预料的。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出击，反思庸俗的民族主义，劝阻人们不要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朱先生，有人说呢，官方媒体有一点一反常态。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一点啊，就是说很多同胞呢，在国外呢，并不是这样想，我们想象那样，都是那样的高调的这个敢于维权啊，他也是这个看人下菜碟啊，可以说用个通俗话讲，欺软怕硬啊。我们看这几年呢，在中越边境啊，长期存在这个越方人员勒索这个中国边民的这个现象，勒索小收小费是吧？去年呢，这个二月份就有几个这个中国同胞嘛，因为拒绝这个付小费，就被甚至被打断了这个肋骨啊。我们可是这些事情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国内的同胞能不能那个团结起来呀？那个去维权呀，是吧？就看不到这一点啊。好，接着下说明说这个下面这个话题呢，那就是这次官方为什么这个评论呢？我也看了，还是比较冷静的啊，还比较客观的。我想呢，可能跟近来啊这个国内外这个形势有关系啊。一个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国内的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突出，当局害怕有一些人呢借这样的事情把它闹大煽动起来啊，这种民族的所谓的这个热情呢，很容易导致这个抵制外资啊，这仇外啊，这个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官方的外交啊，甚至呢，如果万一走上街头，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社会动荡，这是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啊。第二点呢，就是以美国为代表，这个西方社会呢，已经对中共向世界进行扩张啊，试图呢这个改变世界的格局，主导世界，这种企图已经开始警惕并且有防范。那中共呢，唯恐呢这一类事件呢给国际社会呢提供这个口实，使他们自己呢陷于被动啊。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提出表面要提出这个什么包容性的发展呐、要实行这个世界大同啊，其实类似这样的话啊，实际上就是说给世界看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秦先生，马里兰州的秦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媒体对机场爱国这个事情的这个报道和评论呢？
啊，这次官方媒体的这个评论，其实就好像朱先生刚刚提到，还是比较客观而且比较理性的啊，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很奇怪的是，官方媒体的一次正常反应，反而觉得让我们觉得，甚至国内的有些公众觉得，哎，怎么不太正常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在国内外一些舆情事件里面呢，经常官方媒体他充当那个角色的，并没有说客观如实的去报道，而是对他政府有利的方向去引导舆论，甚至经常看到说激发这种民族情绪啊、爱国主义情绪啊，所以这一次他们反而会碰到一个硬石头。本来你做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些游客是他们自己无理取闹，他自己对不对，在那里所谓的唱国歌。其实我想讲一下，这个事情本来跟爱国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他们自己在比如说订的航空公司出现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然后正常情况下你按照契约的原则，你就去跟那个你订票方或者怎么样去沟通，然后你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了，没必要去唱国歌。这完全跟爱国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人家没有在侮辱我们中国，也没有欺负中国人，特别你欺负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完全不太正常的。但是这次官媒一个正常的反应之后呢，国内的公众好像并不太买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长期的论调是不太一样的，他长期的宣传比如说国家强大了，外面应该怎么样啊，对不对？是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一些被他们长期的舆论宣传洗脑的那些用公众的话成这种左派的那些老百姓，他们深信不疑，觉得中国现在是强大的，很快要超过美国了，然后为什么我们出国还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啊中国政府是不是做的不够啊所以这是一个更值得大家警惕的地方。明明是自己就好像你知错就改嘛，你不对的事情就应该批评去反省反思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太认真的去反省反思自己，然后你还去继续去加强自己这种无赖的这种行为，那未来一旦中国社会发生其他的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会有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官媒做的一些正确的事情，希望他们以后都做正确的事情。谢谢。
好，我们现在来接电话。 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北京的郝先生您请讲。
你好你好。
嗯。
你好听见了吗？
听得见，您抓紧时间郝先生。
我就是提个意见，你们接电话的时候不要接上海的姓唐的那个傻子的电话。
好的。
你们第一个电话老是接他的，他你们接他有什么意义呢？他这个他是个傻。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啊，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再来这个快速的讨论一个问题。反思中国人这种行为呢，有人说是真爱国主义，也有人说呢他是伪爱国主义或者假爱国主义，但更多人把它归之为叫素质低，缺乏教养，以致不能辨别高尚与低俗、美和丑。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不能简单的啊就否定一些同胞的他们这种爱国的热情啊，虽然说他们出于这个机会主义或者是说一个功利啊来考虑，但是呢他们确实实在是用错了地方啊，他们的素质呢确实是需要提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国内啊这个遇到很多问题以后，他这个维权很难，付出很多的代价啊，所以说呢他养成这种习惯了啊，在国内呢就是或者是找人托关系，办不成呢就或者采取闹的办法，有句话叫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对不对？所以说到了国外以后呢，他因为在这个缺乏法治人权这保障的环境里呢养成这种习惯了，所以说到国外遇到问题呢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采取这个过激的这种反应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所以说呢他们不能够就事儿论事的啊去看待问题，去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看国内这些访民也好，这些老兵也好，你看他们解决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上访的时候他不光是喊一些具体的他们诉求一些口号，还有加上什么拥护习主席啊、拥护共产党这些空洞的口号、意识形态的口号，他们很明白在中国必须打出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旗帜才能呢这个有安全感啊。所以呢在这个国外这些游客的一些做法呢也是沿用这个习惯，他拿打出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号这种政治正确作为他们一种这个装饰品啊。这样呢一个是能够博人的眼球，再一个能镇住对方，他觉得用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个旗号呢能让这个对方呢有所忌惮啊，不敢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其实人家就是照章办事，他们这个弱势心理的感觉他就是似乎是认识这样啊，他是错误的判断。另外呢第二个点呢还可以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呢，可以为自己壮胆，还可以呢这个以此呢能够争取这个当地的
好的
中国大使他们的帮助。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秦伟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骚扰、监禁、驱逐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什么处境，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